黄叶小谈，钟静文。小雨霏霏，清寒凄恻，虽说远赶不上北国的彤云密布、雪纷飞，但住惯或生长在岭南的人总会感觉的这是一种岁云暮雨的情调了。记得从前有一首五言律诗云：梅动芳春尽，云低远树微，雨间残叶下，风带暗沙飞。坐看三冬尽，回思百事非。酌劳连日醉，未足破愁围。前四句说的便是这个时节的景象。一月来，我的心情的凄惶纷乱是有生以来所不曾经验过的。劫后余生，欲去不能，欲住不得，这种难挨的情味唯有过来人能够领悟。否则尽管说得很逼真，可是终不能希冀其体味于十一。又何况我的笔端正笨拙的像永不转调的全声呢？待住，这样轻轻提过就算了。在此当不能做用心的事儿，自然在意料中。堆积着的文债何时才能让我竣工毕室呢？思之黯然。真是一个意外了的事儿。昨天无意中在朋友处翻看了《贡献》第二期福原先生提名红叶的一篇文章，却引起了我一时的兴味，叫我在这久于拥困的今天伸指来书写这篇小文。自己惊怪之余，不能不谢谢孙先生文章鼓舞我的魔力。黄叶与红叶虽然是两种很相似的东西，但在我们的观感上颇各饶着不同的情调。如容我做点譬喻，那黄叶像清高的隐士，红叶它却是艳妆的美人了。古人句云：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这便是红叶的气味有些近于女性的春花的证明。对于黄叶，则只有令人感到孤冷清寒或零落衰飒，不会再有什么起思芳情了。我自己不知什么缘故，对于渔阳老人的诗会有如此嗜好的怪癖。如果在中国过去诗人中我愿去自找什么老师，那么他老当是首先屈指的一个。他浏览景物的诗几乎没有一首不是我所爱读的。他诗里常常喜欢用红树、红叶、黄叶等名词，如好事日斜风定后，半江红树麦如鱼，清溪曲竹风林转，红叶无风落满船，露入江州爱晚晴，青山红树眼中明。晚趁寒潮渡江去，满林黄叶燕声多，青山出日上，黄叶伴江飞。数听青磬不知处，山鸟晚啼黄叶中。诸如此类都是很佳丽的语句，和东坡的善舟一绰归何处，家在江南黄叶村，同为诗中的话。先生常呼崔不雕为崔黄叶，他所最欣赏的关于他的佳句便是：丹枫江冷人初去，黄叶声多酒不辞。可见他老对于黄叶的爱好了。我忆起旧事来了，当我初进中学校读书时，颇喜欢胡诌些歪诗。我们的校长周六平先生见了，竟大大的加以赞赏。一回，他把一幅山水画嘱我题诗， 我勉强给他写上了下面28个字：霜重溪桥落晚风，寒烟宵尽露晴空，野人领得秋风味，家在青山黄野中。他和诗以崔普雕相拟，只为彼似同花论衣钵，作中唯有阿龙超，则更以渔阳的赏识江东阿龙乐府者自况，令我真感愧无地了。风流我愧秦淮海，竟于苏门夺席来。这是我当日报成他老夫子的诗之末韵。一别将10年，他黄叶飘零也似的生命，不知还遗留在这秋风冷落的人间吗？我呢，一世没有成就，只剩着这样一副残病的身躯和凄惶的心情，在这世上东飘西泊的过活，辜负了他老人家深深的期望了。唉，这何消说，更何忍说呢？前此空灰忧国泪，思行插位数人情。这两句当我离开故乡来广州时留别他的诗，一度追吟着，便一度感伤到衰伤了。上面一大段的话似乎有些过于跑野马了，请回到我的黄叶吧。红叶不是到处皆有的，自然是指的大规模的封旧事业等，不是鳞片的任何林木的叶了。黄叶则普通极了，只要到了相当的时候，菱角气温和暖，冬季的景象只相当于北方的秋天。在这份儿，自然可以看到枝间及地上满缀着黄金的叶子了。日来偶纵步东郊北园一带，看到它们那样稀疏的清寂的挣扎于萧索的气韵中，不免一股哀戚之情与之鲜然鼓动起来。回想数年前，我因为乱窜，何家人由市镇迁入山村中的故居，那时的生活真是清倦可畏，一个人逐立赤足漫步于水梅林际，金黄的叶子或飞舞于身边，或缭绕于足下，冷风吹过沙沙的作响，我的思想也和头顶晴空一般的隐秘而轻旷，偶尔拾起一片投在回去的山溪中，它急剧的或迂徐的逐青碧的流水往下飘，我的神思也好像随之而聚去。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真不知人间何事了。现在不但这浮浪的身为以差异飞回故乡，就是去得在那毒烟流弹之下，优秀的山光，美丽的黄叶，都摧毁焚劫已尽了。时间的黑潮啊，你将永恒不会带回我那已逝的轻浮了吗？我竟会这样的动起感情来了，为了区区的黄叶，黄叶的回忆。算了，我愿与过去了的永成为过去。无力的我，只和对当前和未来的一切去低吟那赏味之歌。虽然这也怕只一句近于祝福的空话。